他今天要讲的题目哈，是一个中国人很关切的题目哈，就是说谁烧了圆明园哈。那圆明园是一个，待会老师会讲哈，魏老师会说，但是简单介绍一下魏老师他的就是他的 information， 他的 background。他是中原大学退休的一位老师，然后他的专长是在中国教会历史的这方面，他研究了非常多年。然后在台湾的一些教会、一些神学院也在那里教课，也常常去国内的一些神学班在那里讲课。那因为他的孩子因为在 Ohio， 因为在药顿这边，然后他就来探亲，他用探亲这两个字探望他的孩子哈，然后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那我就不多花时间，把 Sam 直接交给魏教授，谢谢。
好，各位朋友，各位组内弟兄姐妹，晚上好。很开心能够跟大家见面分享这次是探亲吧，孩子也是亲嘛正好两个孩子，一个在 Ohio， 他住在这边，那一个那个 Eric 他是跟那个就是媳妇他们是一起到这边来一年的这个这个研究所以呢我们家等于通通过来了，那所以我跟我太太说我们也过来吧就特别这次安排比较长一点，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到这边来两边都可以看一看。那么非常感谢神也感谢教会的邀请，让我到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平常我这个所研究的一些课题分享一些资料。那今天的题目叫谁烧了圆明园？那我请问，如果就是一个问答题，答案是什么哪一位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谁烧很多人都说八国联军烧的，有没有反对的？这个我们荣传道也反对八国联军稍微晚一点，八国联军来的时候没得烧了已经烧掉了晚了40年八国联军来的时候，这圆明园已经被烧了40年了。那所以是谁烧的？这该也许不是读近代史像我，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本科都是历史方面，所以这个就会比较详细一点。其实是英国跟法国，叫英法联军，知道吧这个吧？这1860年打进北京，然后就烧了圆明园那八国联军是1900差了40年，整整40年没得烧了那我想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只是来解答这个问题谁烧圆明园，英法联军烧了就下课了其实可以说是借题发挥我想我们都很关心这个近代的历史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要信耶稣要接受这个信仰我自己想吧，有三方面的比较这个拦阻或者三座山头必须要能够跨越。我想第一个就是会说信这个有点忘本了这中国人嘛，有中国传统文化你这个东西是洋教有点忘本。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朋友是这样想的那另外第二个呢，就是不爱国你这个真是认同帝国主义这些洋人不是帝国主义吗？这个我们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心态那你怎么可以接受一个侵略我们的宗教？那不是不爱国吗？有没有这样想的？有吧现在年轻人还好一点，我想再年长一点，像我们这个年龄虽然我们在台湾时候其实也差不多，也都是这样的历史老师讲到这个基督教嘛，都是这样子的批评的那第三个呢，是现在一般人就说信这个基督教有点迷信不合科学理性所以我再归纳起来有这些 啊，好像很困难啊。当然，是上帝大能呢，都可以克服啊。那我的任务啊，就是在这三个里面，特别对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一个这个侵略的产物啊？是不是基督教是啊，对我们中国有害的啊？我们接受它就是不爱国家啊。这方面啊，我做一些等于说啊不同的。一个提供一些资料让大家一起来这个思考一下啊。那其实这个题目啊，我也是看那个网络上有一个笑话啦，可能很多人也都看过这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历史老师在教课，教到这个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讲的慷慨激昂的时候，底下一个小朋友啊我们叫他小华好了啊，在那边睡得东倒西歪的，这老师很生气，跑过去把他摇起来，小华，谁烧了圆明园？小华的，不是我，不是我啊，老师，不是我烧的，哈、啊，这个迷迷糊糊。就第二天，老师很生气，就跑到那个小华家里面去告状，哈、啊，叫小华的爸爸妈妈出来，哎呀，你的小孩要好好教一教。小华的妈妈说：“老师啊，我们小华从小都不说谎的，他说不是他烧的，就不是他烧的啊，你再查查看是哪个同学烧的吧。”啊，那小华的爸爸在旁边那个拍下桌子说：“圆明园。”啥东西啊，烧就烧了，我赔一个就好了吧啊。这是个笑话，就是其实都搞不清楚啊。那我觉得谁烧了圆明园啊，我是借题发挥了，我主要不是给你答案说谁烧圆明园啊，否则的话答案也讲了英法联军嘛啊。那么所以呢就是我要讲一讲这个英法联军背后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啊，可以来看看这些传教，这些外国传教士。以及我们这个中国的教会到底对带给我们中国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啊。那圆明园你们去过吗？北京的人可能比较有机会啊，我是特地有到北京去专程到圆明园去看了一下，就是这个样子，石头堆的一堆一堆的啊，也没有去修它了，反正就是留在那边，叫做一个也是一个什么爱国主义的基地吧。大家来看看，你就知道啊，国家弱小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当然不去检讨说当时为什么人家要烧我们哈，这个都不检讨了啊。其实事情都有原因的啊。那我也不讲什么对错了，就是说这个事实是当然是英法联军烧是不对的哈，是留给我们很大的心理上，特别给我们这个。国家民族一个很大的伤害啊，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些石头留在那边啊。好，其实啊，英法联军当时烧没有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当时烧完抢完的那个状况啊，这个中间啊，到今天这么长时间，继续破坏，继续的这个。把东西搬走了很多很多啊，所以现在看到其实有一大半是中国人自己的杰作吧哈、啊，这个附近的人啊来搬了、啊、来拿的很多，因为圆明园里面有很多文物很珍贵的，像北大有一对这一对这个叫华表哈、啊，校园里面呢，这也是圆明园搬过来的啊，但是有没有征得同意我也不晓得啊，也不知道叫谁同意吧，就是看北大离那边也不远嘛啊，就搬过来了啊，可是有人说啊。这对你看啊，这个不晓得大家看得清楚吗？这个华表本来一定是对称的，可是你仔细看这一对华表，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有没有？啊，你都看得仔细看了啊，那这就表示说，当时去搬的人呢，搬错了啊。这个因为华表好几对啊，倒在地上，他随便搬两根回来了啊，他外行啊，这个当强盗也要内行啊，要搬两个一样大的回来就立在那边就好了啊。当然今天北大可以说不是我们搬的了，我们这个校园以前也不是我们用的，你们都知道吗？北大以前校园是什么学校？是燕京大学，人家怪燕京大学是他们搬的哈、啊、他们不识货搬了错了啊。很有趣的，其实这个很多北这个圆明园文物都这个，那个答案如果更要又找一个这个负责人的话，那我们说下命令呢是这一位英国的统帅啊，叫额尔金啊，他所下令烧的啊。这都不是我们今天重点，我的重点呢是说在这一个英法联军里面啊，我正好在网上看到一个资料啊，是一个英国一个教会他们一个历史的资料啊，展出了很多文物，它里面说到 啊，一个事情，我把它翻成中文啊，就是说在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里面，有一个来自爱尔兰的英军炮兵下士亚当·大卫森啊，Davidson 啊，他是本身是一个基督徒啊，卫斯理的这一派的基督徒，他是无法苟同这场为了商业利益而引发的战争啊，其实这是真正英国一些人的良知啊，的确这个不能逼迫我们要跟你通商，然后借着机会来发动战争，所以他发现中国人民非常友善，不是敌人，他也不耻这些英法联军在圆明园进行的掠夺，因此呢他说他没有参与这个掠夺的行为，那么而且他有一天在城墙上，北京的城墙上啊，士兵在站卫兵啊，站卫兵的时候他远远看见圆明园正在被焚烧，那个黑烟呢遮蔽天空啊，他就决定了说，我啊回国以后我要去加入一个和平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一派基督教，叫公义会啊，英文呢就是这个Friends 啊，有强调这个这个我们讲好像这个四海一家啊，是这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啊，大家都是朋友，这个他们是反战的啊，反暴力的，所以他说，而且他好像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他要把这个歉疚传给他的后代，希望有朝一日他的子孙能够回到中国来赎罪啊，这个士兵了不起吧啊，有很好的反省啊，也有很好的一个想法。那有没有实现呢？后来他在城墙上的许愿就成真了，他自己是在1885年去世了，第二年就1886年啊，大家想想那个在中国还是连光绪皇帝都还没登基了，那是光绪皇帝之前的登基了啊，光绪皇帝是1874年啊，就是光绪年间，他呢大儿子就带着妻子来到中国了而且当时他们进入到四川省，在座有四川来的朋友吗？四川省啊，很内陆了啊，那时候啊没有飞机，都要这个坐长江啊，这个过三峡，非常危险，常常发生一些这个事件。然后他呢来了以后啊，开始传福音，开始这个成立教会，成立学校，成立医院，这样子啊，就是一个来把这些现代化这些带到中国啊。然后他弟弟啊，不止他一个，所以这个亚当的祈祷啊，不止一个儿子啊成全了，全四个儿子啊，他一共只有五个儿子，五个里面四个都跑到中国来啊，这个比例很高了啊，要来一个也就好了啊。但是这个大哥大概很有影响力，弟弟一个一个叫来，一个一个叫来啊，就三个弟弟，所以陶家一共四个人啊。他们到中国以后，他们这个中文取作陶啊，陶就是那个姓陶啊，所以陶家就在这个四川分散在四川各地，然后他们的教会就是公义会，也因为他们陶家的这个开路啊，就陆陆续续不断的有人来传教，来传福音，所以变成了公义会在四川的基督教历史上就占有一席之地啊。当然这一席是很小的一席啦啊，这公义会是一个小教派，一直到今天公义会还是一个很小的教派啊，所以他们这其实占的不大。真的大的话呢，你像那个有这个什么圣公会啊，有什么浸信会啊，有这个什么卫理公会，这些还有内地会啊，这很有名的这个中国内地会，这些是占了很大的。他们公益会是一席之地，但是啊也总是带来很多影响啊，就一共有说差不多有23个人在这里啊，对不起那个底下遮住了看不太清楚啊，大概有23个啊，这个包括家人有23个在中国。你想想那个时代啊，从英国到中国再到四川内地这个真是很不方便啊而且遇到的中国人当时整个对外国人的不友善排斥这个是真是付上很大的代价当时的宣教士我们说外国来了，几乎在中国各地都遭遇到同样的 这些啊，这种反应了哈。但他们因为神的爱，因为他们要把福音传给中国，所以他们就待下来啊。这个有的被打啦，有的被甚至被杀了、殉道的都有的啊。很多孩子啦，这个死啊、病死的很多很多啊。这个每一个几乎都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哈。那么这是那个他们网络上展出了，我想这就是那个亚当啊、大卫森他参加英法联军获得的一枚啊勋章啊。我们看到上面有广东，有大沽炮台啊，还有这个北京，就是他们这个军事行动三个重要的这个三部啊。这个应该保留下来传给他们的啊后代啊。那我也找到了陶亚当，就是这个士兵的夫人照片啊。很可惜陶亚当本人呢这个就是说开始有这个祷告的这个士兵啊、这个找不到他的照片啊，就是他的夫人照片找到了啊。好，那他的这个大儿子就知道了陶维新啊 ,Robert 啊，他就是他陶家第一个到四川来了啊，这是他的照片啊 ,1864 年出生啊，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父亲在英法联军回去以后过了几年才生了他啊，然后他就带头啊来到这个中国啊，当然这是出于这个基督的爱啊，激励啊，愿意到中国来啊。那做什么呢？就是传福音啦、啊。然后他也就是说跟当时中国的特别是上层这些官员啦、啊、尽量的去结交啊，保持好的关系，让这个传教可以顺利。但是啊这个还是很难免，因为不断的这个一般民间对这个外国人也好，对这个基督教的传教也好，都是比较排斥的。所以当时有个名字嘛，大家都听过，叫洋鬼子，是吧？啊，这么叫什么洋鬼子啊？这所以是非常困难。但是陶维新呢，他啊很有耐心的啊，在四川很久的时间。那么他喜欢摄影啊，你看这是他用那个这个摄影机啊，旁边那个是他儿子，他儿子也从小就学着爸爸摄影啊，所以他拍了很多这个照片啊。现在在网络上你们如果查一下很多都有那个这个流传啊，当时他拍了很多四川早期的相片啊。那他相片里面像那个四川很有名的就是重庆那个长江跟嘉陵江交汇的那个啊，那个地方现在繁华的不得了，那个他当时拍的还都是没有几户人家了啊，非常原始的照片啊。所以你要看最原始的四川的风光啊，这个啊长江啊什么，那看他留下来的照片啊，就光这一点啊也是为我们保留了一些历史的这个图片资料啊，这个也算一种贡献了啊。那么你看他拍那个长江，因为他常常在这个三峡啊，这个有时候回国啊，这个或者是来啊，拍了很多这个三峡的照片啊。这张就是三峡很有名的，就是那个在这个岸上拖那个船的这个叫什么夫啊，哎，纤夫啊，纤夫呢啊，这个很有名的啊，他也拍了。那么啊，这本书是他这个著作的，他跟另外一个公益会的这个传教士两个人合写的，就是啊，我们看的英文就知道是说在华西的生活啊，在华西的生活，因为他们生活的时间够长啊，这本书很珍贵，现在都当然都绝版了啊，这个网络上才看到，能在一些图书馆里面应该还可以借到啊，它是1905年这个出版的啊。这个里面很多珍贵的照片啊，在华西的生活啊，所以这个是他这个大哥啊，这样子啊。那么，但是这张照片也是他拍的，就是他家还曾经被焚毁一次啊，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宣教很多这个反对的啊。1925年啊，这一年呢，中国爆发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排外的反帝国主义的一个运动啊，就叫五卅惨案事件啊，就特别是对于英国人，偏偏他们是英国来的啊，就当时反映这个全国性的啊，这个跑到他们家去啊，把房子都烧了，就是他们家的家具啊、沙发什么都被烧了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他在中国，这时候他已经来了几十年了吧？刚刚说是1880年代 来了这么久了还是不能够认同啊，当要反应的时候啊，第一个还是找到他们家里面去啊，就可见说这些传教士啊真的是相当的这个不容易的啊，不容易。好，那么更难得的就是说他不止一个人来啊，他还四个啊，是三个弟弟啊，他是陶维新，那么后面三个弟弟啊，一个叫维廉，一个维礼，一个维义啊，所以我们看到礼义廉，这个是相当什么啊，用这个中国的啊这种啊这个色彩的名字啊，维廉、维礼、维义啊，这个后来他们这个四兄弟啊，可以说各有所长，都在不同，像这个维廉是个医生，他是英国这个医学院毕业的，所以他以后就在医疗传道上啊办医院，来这个救治中国的民众这方面啊这个贡献。那么这个陶维礼啊，他是比较在这个对这个这个我们现在说就是工商业，他这个觉得中国的工商业比较落后，所以他是介绍这个工商业方面的啊，可能包括现在什么企业管理这些人，当时没有这个名字就是了，就怎么样帮助中国的工商业能够发展啊，这方面他这也从事介绍啊。那陶维义呢是一个教育方面的，后来做这个学校的中学的校长啊，这个尤其这个陶维义啊，他是本身呢就非常喜爱踢足球啊，他是英国这个这个空军的足球队啊，就是这个也相当接近这个国家队的那个那个程度了啊，所以他很喜爱足球。后来他哥哥叫他来，他挣扎了半天啊，到中国没得踢足球了啊，更不可能在中国踢足球出名嘛啊，当时英国是很看重了啊，就后来想好吧，为了上帝是都可以放弃，但是呢喜欢足球啊，这个也许可以带到中国去，所以他的行李里面就有一颗足球带来了啊，也以后在这个中国他当学校，在学校都是推动足球啊。后来其实四川是中国足球运动发展比较早的一省，你们有没有这样印象啊？啊，中国早期的这个很多足球的这个国家队的选手啊，四川人占了不少啊，这跟他的这个提倡这个也是有一点相关的啊。好，我们看到这个他们三个兄弟啊，三个弟弟啊，都有这么小的小孩啊，也是都带到中国来啊。陶维礼、陶维廉、陶维义啊。那这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公益会啊，在这个中国的一些传教士啊，他们四个兄弟都在最后一排啊。那当然以后有其他不信陶的人也来了啊，不是说信陶的才能来啊。不过因为信陶实在占太多了啊，他们的妻子啊，还有他们大概占了这个所有这个公益会外国人大概占了一半啊，大概有一半。所以四川人后来有的就干脆叫这个公益会啊，他们记不得什么公益会，就叫陶家会了，就是你们陶家的这个教会了啊，叫陶家会啊。这公益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它是一个什么聚会呢？它是一个比较不重视这个形式的，就它没有牧师，没有这些头衔的，都是弟兄啊。然后呢更特别一点啊，就他们连洗礼都没有，这点我是不明白为什么啊，他们连洗礼都这个都没有了。所以当时呢在四川就有三种的这个教派，一派呢叫浸信会啊，在我们这个是浸信会代表的，浸信会人一定要浸到水里去才浸信嘛，要这个整个浸下去啊，这个才完成洗礼啊。那么有些呢像圣公会，那个就是点水点在头上啊就可以了，不需要浸下去啊。那他们是根本不洗，所以四川人就说我们这边有三种，一种叫做大洗，一种小洗，一种呢叫不洗啊，这个三个教派啊。那浸信会就是大洗啊，就全身要浸下去了啊，这个都有一点不同啊。所以这个教派啊，他们就是也是说不重视讲道这些，他比较重视上帝在你心里面跟你怎么样启示啊，就上帝的光怎么样的这个启示你啊。这一派后来到了美国，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贵格会啊 ，Quaker 啊，贵格会啊，贵格会。那么在美国也相当多啊，后来贵格会也传到各地去啊。台湾有，就是台湾也是美国，特别是俄亥俄州，贵格会很多是从俄亥俄州传教士到台湾去了啊。我上次来 到俄亥俄州还去拜访一个退休的老牧师，他在台湾宣教待了很久啊。好，就这种公益会啊，它是一个小教派，但是你看一个小教派就能够做这么多事情啊，那何况那些大教派呢啊。就我今天特别选一个小教派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他们的人力这个财力各方面都比较弱小，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在中国付出啊，做了这些事情啊。好，这本书啊就是给我很多资料了啊，就是他这个英文就是说陶氏兄弟啊跟这个公益会在华的宣教历史啊 ,1886 到1939年。那这本书是1988年出版啊，这个作者呢本身也算是陶家的后代啊，他就是陶家四兄弟里面我不记得是哪一个的这个孙子还是曾孙了，反正都是也算他们陶家的这个后代，所以把他们这些教他们的先人啦还有他们的教会啊，我们看到他这本书里面都是英文，但是封面呢有中文字啊，就是海内什么存知己啊，天涯若比邻，这就是一个朋友的观念啊，这个所谓这个 friends 啊，所以他们认为到中国来就是跟中国人做朋友啊，就做知己。对不起啊，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资料啊，我想这个教派小啊，所以我们能看到的资料不是很多啊。那么四川啊有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地，现在这个地方叫做这个遂宁啊，遂宁距离这个成都还有一点路啊。那这个陶家就在遂宁呢开了一个医院啊，就是呢陶维廉，他本身是英国啊合格的医生，所以他在这边开始行医啊。这医院当然都从很小规模开始的啊，那么刚开始中国人对这个西医也很排斥啊，不信任啊，大概都是中医没办法了，秘医也没办法了啊，最后找这个洋人啦 死马当活马医啊，所以送来的时候就很难了。这医生呢特别就要这个开头几个个案就特别的要小心，如果你医死一个啊，你就这个不会很难立足了，你救了一个啊，那你就有这个声望了，然后大家就会佩服了啊。所以开头他们也当然大部分都是从白内障开始的，因为这个中医好像对白内障没有什么办法吧啊，这个白内障在西医很容易吧，我们这个以轩最知道嘛啊，这个把它切切割割就没事了是吧，而且效果很快了，你这个看不见切割以后就看见了，那马上就见效啊，所以很多这个教会的医院都从眼科开始了啊，在中国第一个来的到中国的这个医疗传教士就是美国叫做这个 Peter Parker 啊，叫做伯驾医生，他到广州那他就是开眼科的了啊，开他是耶鲁大学眼科博士啊医学博士啊，很多到中国的这医生啊其实在美国或者英国受的这个医学教育都非常的好啊，很多耶鲁大学什么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那个都是名校的呢啊，很多人才博士学位，你说这样跑到中国去这个默默无名的做一个乡村的医生，一般人怎么肯做这种事情啊啊，对不对，但是宣教士不一样，他们是不同的价值观，他们是为了上帝啊，为了中国人的这个啊得救而来的。好，这个遂宁这个医院呢、啊、我上网去查一下啊，查到了啊，这个其实这个现在啊就是说这个整个对于这个基督教过去历史啊不像早年那么样的啊就是好像反感了啊，就现在很多医院学校你上他的网站去啊，他讲学校的历史都会讲到是教会开始的啊，我觉得这是很面对历史非常这个就是尊重啊，饮水思源嘛，你是教会开始的你就承认了啊，早年的话就不承认啊，觉得我这个医院教会开始很丢脸了 啊我这个好像这个医院来路不明一样啊，出身不正一样啊，对，这个不好。现在这个几乎都不觉得这个啊要什么样子隐瞒的啊，而且这样接上去，意思就是历史都说到100多年啊，那比人家更长了啊。所以你看这个遂宁医院，第一句就是说什么啊这个遂宁市中心医院 源于1914年英国基督教公益会创办的什么博济医院啊，有近百年的历史啊，今年应该正好100年啊，这个网站在就是前几年，现在今年正好100年了啊，就是这个公益会办的，所以这个网站上面第一句话就说明它的啊来历啊，它的出身，这个那个公益会有关。好，那这个是一开始那个啊公益会的医院，就是普通一间民宅啊，里面摆几张病床啊，就是只能够几个病人这样子的啊。好，可是今天现在的遂宁的医院有多大呢？有这么大啊啊，所以你看你就很难想象，这么大的一个医院，在地方上最好的医院是从一个教会小小的一个茅房开始的啊，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你说这样子，这样子到中国来，当然是带来很大的这个祝福给我们的啊。从医院来看啊，很多地方的医院都是这样子的啊。今天这个很多你看大的这个像北京这个最有名协和医院了，这些当然都是教会的啊，都是这个教会的啊。这个像武汉，我不晓得湖北的朋友，武汉最大叫协和医院是吧？啊，协和医院也是当年一个叫杨格非的传教士从英国的到了武汉开始的啊。到今天协和医院是武汉可以说华中最大的医院啊，而且现在协和医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可以找找看，好像在他的这个门外啊，立了一个杨格非的这个半身的像啊，这个很难得了，一个洋人立在我们中国一个这个公立的医院的门口啊，这也是这个证明对这些宣教士一种这个感谢吧啊。就很多医院，厦门也是，厦门以前鼓浪屿有一个旧式医院啊，旧式医院那也是一个叫玉约翰医生啊，他是也是美国的，但是他是德国裔的美国人啊，他很早的时候到厦门，到鼓浪屿啊，办了两个医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医院啊。那这个医院现在迁到那个叫集美区那边，厦门集美区，我上次去特别到了医院门口去啊，哎呀，那个玉约翰好大的一个像立在这个门诊的这个外面啊，这个都表示说现在很多医院啊，不但在这个承认了，而且是要表扬他们过去的这些付出的这些外国人哈，我觉得这是一个要懂得感恩嘛哈，我觉得一个懂得感恩就会有这个成长的啊。好，这是讲了医院方面，很多中国的医院都是由教会开始的啊。啊，那这个讲到这个体育教育啊，你看这张照片就是这个公益会的人来教中国小孩做体操啊，而且你如果仔细看这体操还不是空手徒手的啊，这个每个人呢手上还拿两个叫做现在叫哑铃还是什么东西的啊，还是有这个道具的啊，很进步的体操的啊，这些都是外国人引进来的啊。中国以前的教育很好，但是就是体育最不重视啊，读书人呢就文弱嘛啊，越文越弱，就是越有气质这样的啊，是吧啊，运动也不知道运动，这是开大家都听过的笑话，最早这个中国人看到这个外国人打球比赛，十个人抢一颗篮球，就是为什么不每个人发一颗自己玩就好了呢啊，何必这样抢来抢去啊，就是说没有这个运动团队，所谓这个君子之争，这些观念是缺乏的啊。那这些都是最早在中国办体育的都是教会啊啊 ,YMCA 啊，这个青年会，每一个大城市青年会都是第一个有健身房、体育场、游泳池，哪一个不是YMCA, 现在 YMCA 是比较没有了啊，它都是由这个基督教青年会引进的啊。那不但啊男子妇女的教育更不用说了，中国以前妇女哪有教育啊啊，这个根本没有妇女的教育，你看啊这个这张照片，这些都是小脚哎啊，你说这个都是缠着小脚的啊，这些妇女都开始有这个外国的这个学校啊，这个来负责教育，而且他们还推动这个反缠足运动啊，就大部分中国人那时候觉得缠足是传统嘛，传统就是好的啊，那个就是说传统就是好的，那是缠足就是好的啊，女孩子不缠足嫁不出去啊，或者是说这个就是说有入这个这个家庭的啊，就是这个声望这样子啊，那父母都要小孩缠足了，那缠足多苦啊，在座没有一个人缠过足吧啊，那一代已经没有了吧啊，你问问那些以前如果问得到 那些缠足的是吧，有一句话说什么，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啊，这句话就够了，小脚一双眼泪啊掉掉一缸啊，要哭哭那么久啊，这个才缠出来啊，啊这个很明显的道理嘛，把人缠成那个样子，这有什么好处呢？可是这个缠足至少在中国大概也是有至少1000年的历史有了，那么多学者，那么多什么卫道之士啊，哪一个讲过一句反对的话啊？啊，那些大学者大这个哪一个讲过啊？啊，就是表示说就是没有这个认识啊。传教士来了，看这个不得了，上帝造的我们这么好的身体，你去把它缠着，把它这个毁掉了啊！所以他们就反对缠足，以后缠足慢慢在中国变成一个风气运动啊，导致我们政府也反对了，最后完全革除了啊。哎，这个都是传教士带头的啊，这个不得不啊，感谢这些这个过去的这个传教士们啊。这张你看这些啊，都是缠足的啊，都是缠足的，受教育了啊，受教育了，妇女的教育啊。好，那么也出版一些这个公益会，他们也看重这些出版品啊，什么这个敬德箴言啊，这些都是在这个。品格教育现在来说就是一个素养品格的教育啊，这是他们很看重的啊，出版这些书啊，当然这个这些书啊现在都绝版了啊，可是在当时也都很有影响力的啊。另外就讲这个办教育啊，比较正式现在看得到的公益会留下来的一所中学呢，就是在重庆的叫做这个广义中学啊，广义中学啊，不晓得在座如果有四川的朋友啊，你知不知道这所学校啊？当地人也不一定都知道啊。那个我也上他网站啊，看他这个有没有公益会的这个影子保存下来啊。结果你看到这个他的英文名字保留了公益会的 Friends 啊 ，Friends High School 啊 ，Friends 啊，你如果不懂的话，你以为这个朋友就是好像友谊啊。啊，这个友爱啊，其实这是专有名词 ，Friends 就是公益会，就这是一个公益会的高中啊。这个英文骗不了人了啊，就是他保留了这个名字啊，因为我们新中国啊，我们叫这个新中国啊，上个世纪成立的时候，把所有的教会的这些医院、学校全部就是国家啊收归，然后又不许他们留有原来教会时代的名字啊，所以呢，你什么？什么广义这些名字都被废除，所以这些学校都曾经一度改名字啊，就是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这样的啊，叫第几中学啊，我们就很简单嘛，就一排到几这样啊，就每个学校特点都不要了，本来每个学校的名字都有它的啊这个背后的这个特色在里面，它的渊源啊，这就都是数字嘛，这个好像变成了第五中学，重庆的第五中学啊。那后来差不多到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学校开始提出要求，我们要恢复校名啊。我想这个校友大概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为很多校友啊，这种重点，现在的重点这个中学，他过去很多杰出校友现在都啊这个社会上啊有地位，什么又是院士多少个，又是这个企业家多少个，他们出来讲话啊有影响力啊，甚至他们说你名字不恢复我一毛钱都不捐啊，你如果恢复广义我就捐钱给你啊，那学校一想，哎，那这个当钱比较重要啊，这赶快就恢复了啊，所以我知道很多教会学校现在恢复名字啊，这个湖南有一个，长沙有一个叫湘雅啊，叫做雅礼中学，雅礼以前就是耶鲁在中国啊，耶鲁在中国这个才会办的啊，很有名的一个中学，后来也变成说被地级中学去了啊，后来现在也改回来了，叫雅礼中学啊。雅礼中学那好多校友都是医学界的前辈，因为雅礼是我们啊北协和南湘雅，这个雅礼这个医学非常高明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就发现啊，这个啊有很多很多这个啊这个医学的方面的这个成就啊，所以这个学校现在广义又恢复名字了啊。那么刚才讲到这个他们陶家四兄弟里面这个年纪最小的这个陶维义啊，他本身非常喜欢踢足球，就是他把足球引进了这个广义中学啊，广义中学那他这个英国的国家级的啊这个选手啊来训练啊，所以当然把这个学校 足球风气啊建立起来啊。这张照片啊，对，广义出了一个第一届就出了一个有名的校友，叫做周荣啊。周荣是何许人呢？啊，如果我们读近代历史，辛亥革命都知道啊。当时革命时候啊，周荣是，你看他只活了20岁哈、啊，这么年轻，就被清政府啊，就是把他关到监牢里，以后病死在监牢。就是他曾经写了一本慷慨激昂的一本书啊，叫做《革命军》，是吧？革命军这个周荣就是广义中学第一届的校友啊。你看他为什么会有这种革命精神，跟他进这个教会学校我看是很有关系的啊。一般中国的私塾什么你没有办法，你没有什么新的启示给你啊，就进了这个新的学校啊。这个当然学校不会教你去革命的啊，传教士没有一个会教人革命的，但是你是把上帝的这种对人的要求，对人的这种啊，对一个政府的这个，那比较一下太不像样了，离得太远了嘛。啊，这个在满清统治不是人每个人都是奴才吗？啊，对不对？这上帝不是造奴才啊，上帝是造我们造一个自由的人。所以啊，很多这个他在学校读书，他慢慢就引起了他啊。孙中山不也这样吗？孙中山不是也读教会学校吗？啊，就是说他怎么那么胆子大？啊，就其实就当那个就是一种啊教育啊，一种这个潜移默化吧。好，那当然后来其他的校友很多了，我们这边就不一一说，你们上网查了。这广义中学他们啊，虽然是一个中学啊，也很多杰出校友的啊，杰出校友很多。这张照片呢，就是全中国第一支正式的足球队就在广义啊，叫辫子足球队啊，每个人还留辫子哈。但是有这个球衣啊，有这个正式的一支队伍啊，那他们当时的英文叫做这个重庆福克斯队，重庆福克斯，福克斯什么呢？因为这个福克斯就 Fox 就是那个公议会的这个会主啦，英国第一个啊脱离了英国国教出来啊这个创立公议会的。叫做 FOX Fox 啊，狐狸是吧？狐狸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啊，他就是出来啊，他出来组织了啊这个公益会，所以当然这个广义中学这些人都是对这些会主非常尊敬，所以第一支足球队就叫做英文叫做重庆 Fox 啊，这个队啊，那这个当时就非常有名啊，他们甚至跟但在中国找不到对手，因为别的学校都没有足球队呀、所以呢，好不容易啊，有一条英国军舰，那时候英国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军舰还可以开到重庆的啊，开到这个长江，好不容易来了一条英国军舰啊，上面这个还有足球队啊，好不容易跟他们挑战啊，所以英国军舰的足球队就上来跟他们比赛。结果惨败啊，这英国军舰输的没办法，把他们舰上的一个钟啊送给这个学校啊，不是送钟了，就是说当做纪念品了啊，表示输的服气了啊，这个很有趣的这些故事在他们历史上面都有的啊，那这个足球的传统一直保持下来啊，所以这个一到1930几年了，这个陶家的人都已经走了，这学校都交给中国人了啊，陶家人这个公益会都走了，还继续的保留了他们这个足球的这个就是这个优势哈啊，这个又这个什么什么又是拿了冠军哈，这个在重庆啊，所以我刚才也讲了，中国足球国家队早年啊，很多选手来自四川啊，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有这个背景的。好，那讲到广义中学啊，我以前看网站，我也问过人家，很少人知道。啊，我也想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啊，能够亲自到这个学校啊，这个拜访一下啊，至少去拍拍照啊。结果今年有机会啊，我太太汤老师，我们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啊，就特别到了重庆。我们这个旅游团很特别啊，专门找那些导游都不知道的地方啊，因为呢，我们都要找那些教会历史啊，那导游都不知道，但是呢，尽量打听。结果呢，这个果然找到了啊，看到这个牌子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学校是存在的啊，然后就这个一步一步的就找到了啊，有广义中学啊，然后这个校门啊，这个 但是那天是周末嘛，放假，学校也不接待人，不开门，我们也没有事先这个约定，所以学校也没让我们进去。但是呢，我们周围外面走了一下，至少看到这所学校了啊，外面那然后哎，看到这个墙壁上有个文峰塔三个字啊，这三个字可能你们看的不觉得，我看到的时候心都跳啊，很兴奋，因为那个书上面啊，英文的那个书上面啊，经常出现这个英文拼音的，就是文峰塔啊，就是讲到广义中学，就是跟文峰塔好像是一体的。文峰塔下面啊，他们有个学校啊，那个文峰塔，哎呀，那这个我们就赶快去找这个文峰塔，顺着箭头去啊，哎，找到了啊，真的这个跟照片上一模一样，白色的一个文峰塔，塔下面就是广义中学啊。特别是那天虽然放假，哎，我们也更见证了这个学校。足球风气还没有中断，因为礼拜天学生都在踢足球啊，这个是别的学校可能都看不到了啊。我们从那个墙外照进去啊，这个你看，这个就表示这个学校还是喜欢踢足球啊。这个证明一个学校这个传统是影响很大的啊。这个就是广义中学啊，广义中学。那么后来啊，这个几个教派。他们呢不但办了中学，他们觉得中国还需要大学了啊，所以呢一个教派办不了大学，因为大学太这个困难，所以很多大学叫协和大学，所以协和就是几个教派一起办，像这个公益会那么小，他当然办不起来啊，连个圣公会都不一定办了起来啊，所以他们几个会联合起来在四川啊这个成都啦，这个选成都就办了这个协和大学啊。这是1910年啊，这个建校以后，建校以后，这个大学啊，发展了医科特别强啊，医科特别强。后来医科里面又以牙医特别强，哈哈，所以全中国第一个牙医系就是在从这个成都的啊，在那个牙科，中国最早的牙科就是这边。那这边的这个协和大学的医科呢，很特别，他的老师不是美国，也不是英国啊。他是加拿大的啊，所以加拿大当时也是教会非常热心，这个到世界各地海外这个宣教。那么加拿大的这个医生也是来到了这个成都啊，所以大部分都是加拿大医生啊，这个到这个地方办啊。协和大学后来也是一样，这所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被分散了啊，这个学院嘛分散啊，这协和大学名字华西协和当然没有了，后来一度呢叫做华西医科大学啊，华西医科大学，那么大概到十几年前就跟四川大学并了啊，所以今天如果四川大学的啊，就是啊，其实四川大学要讲渊源，最早还是教会大学啊，还是这个华西协和大学啊，当然它有别的来源，这几个来源汇整在一起成为今天的四川大学啊。那今天四川大学最漂亮的校园在哪里呢？还是在过去华西协和大学这一块啊，古色古香啊，中国式。你看这个是个塔啊，那就是这个塔的这是啊，这个都很有特色的啊。那当时教会大学反而比中国的学校更看重中国化的啊这种建筑，这教会大学的建筑都最漂亮，校园都最漂亮。啊，所以很多现在国内的这个大重点大学那个校园都是过去教会大学用的啊，像那个山东大学就是过去齐鲁大学，那最漂亮的校园也是齐鲁大学留下来的啊。那么现在的这个过去叫金陵大学啊，现在不晓得是不是叫南京的大学啊，那最漂亮也是金陵大学留下来，那些这个宫殿式的啊，这个古色古香都是教会大学嘛啊。这个中山大学以前叫岭南大学，那个也是教会办的啊，所以办了13所，天主教还不算，基督教这个就13所大学，从燕京到岭南啊，那内地就到四川这个协和大学，华东更不计其数了啊，就是13所教会大学，这个对那个时代培养了多少中国啊这种现代化啊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啊，这个真的是对我们教育一种无限的投资啊！你办学校钱哪里来？那时候中国政府不会帮你一毛钱的，都是他们募款到美国、到英国、到加拿大，跟他们自己教会的人募款的啊！这些人把钱给中国办教育啊， 你这是很大方啦、啊。他没有说这办出来的人就是要做他们的奴才啊，没有啊。啊，你这都是独立的人出来啊。啊，所以这个要我们要真的要饮水思源吧。啊，要这个对过去的宣教啊，这段历史啊真的要有一些公平的一些看法。那么现在呢资料也多了，不像过去啊大家都是这个很情绪的讲一讲。现在我刚刚讲了，你要问我都拿得出资料来，都是有根据的啊，就不是说我凭空随便编一个故事了。就现在这个网络上资料也多，那么现在很多教会的什么后代子女啊也都写他们先人的一些传记，出版品越来越多啊，所以我这几年啊在这方面呢只做了一点整理啊。我觉得这个越来越感受到过去这段历史啊是实在是值得我们去把它恢复过来啊，而且存感恩的心啊，感谢上帝，感谢这些过去的这些愿意为中国啊而付出这个代价的人啊。你看这个苏道普啊，他是个英国的化学博士啊，化学博士呢他是公益会的成员，所以公益会既然参加了这个协和大学，你也要多少要出一两个老师吧啊，所以他们就找了这个化学博士啊就把他派到这个协和大学来，所以他是第一个在协和大学开设化学系的啊，就从这个开始。但是非常不幸呢，他1930年的5月30号啊，在学校里面骑着自行车这个好像啊活动的时候啊被几个这个暴民啊就把他活活打死了啊，打死在这个校园就把他打死啊，叫脚踏车抢走。但我相信不是说抢脚踏车有什么好抢呢啊，打死人只为一部脚踏车吗啊，其实这个后面啊有很情绪化的这个仇外。你因为你看这个日期5月30号刚才讲了，这是什么日子啊，就是五卅的纪念日啊，五年前1925年爆发了这个五卅，每一年到这一天呢很多中国人的这个民族主义啊就特别强啊，排外这个心情就特别强，要打洋人发泄一下啊，那打错了，打了这么好的洋人啊，要打坏的我都赞成啊，你这么好的这个传教士在学校教我们中国的子弟这么样，这个就把他打死了啊。当时他到医院的时候啊，他清醒了一下，他唯一交代的事情就是跟他太太说啊，告诉英国政府不要拿我的事情来做文章，再对中国有什么不利中国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外国常常这样子啊，一个这个事情呢就然后做借口就跟我们中国又讨一些事情回去啊。他说我甘愿的，这个我们尤其公益会，我们反对战争，我们反对暴力。他甚至告诉他太太说不要追究凶手啊，不要这个处死刑的啊，后来有没有我就不晓得啊，反正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啊，愿意完全自己啊这个承担的啊。后来这个真的是就这样去世了啊，非常可惜的一个啊公益会的一个教授。那这是他们学生1930年的啊什么无机化学班的学生啊，这个知道老师被打死了啊，写的一个这个悼念的词哈 啊这个网络上我看到啊，当然是个当然文言文啦啊，不容易看懂，你们知道有这回事就好了，这个证明真的有啊，真的有这个老师啊被打死，学生非常的悲伤的啊。好，那学校后来也建了一个教堂啊，建了一个教室，叫做苏道普的纪念的这个化学楼啊。那么现在应该也就是在那个旧的那边那一区里面啊，所以这个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后续的发展啊。好，最后了啊，讲到抗战爆发，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他那时候珍珠港事变还没发生。他们英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跟日本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他们呢可以离开中国嘛啊，跟他们没事啊啊，这个，但是啊，很多公益会呢，他们都留在中国，但他们反战，他们一向是反战，绝不参加战争。他们早年呢，他们为了反战，在英国，他们很多很多的教徒被英国拿去国家把他们关起来啊，他们都愿意了。哦，就是他们的理念就是不打仗嘛啊，但是后来他们大概英国也比较弹性，你不打仗没有关系，你可以去开救护车啦，做那个什么医疗兵啦这些啊，来代替，你不拿武器就好嘛啊， 救人可以吗？不打仗。所以他们也仿照这种精神，在中国成立一个公益救护队的这个组织。你看那英文的上面呢还是 friends 啊，那个救护车啊，怎么救护队就是帮我们开救护车了啊，这个提供中国的服务。特别是日本人把沿海通占据以后，物资医疗物资进不来啊，要从那个就是中南半岛背后这边运进来，所以当时修了两条公路，一条叫滇缅公路，一条叫这个后来叫这个一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史迪威公路啊，也就是中印公路啊，这两条公路啊开进来，那他们当时就在这些公路上帮我们开车运送物资开救护车这样啊，这是公益会的这些会员啊这个没有办法说吧啊，这个就是雪中送炭嘛啊，患难见真情嘛啊，是不是这个那么这条路很难开哦啊。这条路很难开啊，你考过驾照我看你也不一定敢开啊。这条路在哪里呢？我以前以为是滇缅公路了，我后来知道我搞错了，这条是中印公路里面的一段，而且它是在我们那个贵州省境内啊。我上网查了，很有意思，现在这个公路还恢复了，你看这个很漂亮啊，这个空中拍照啊，现在还在了啊，这个而且有个名字的啊，这个还有个名字的，现在也是地方上那个保护文物保护了啊，现在你不能把它铲掉了啊。这公路呢叫什么呢？24拐啊，拐了24拐，叫24拐啊，没错吧？24道拐，24道拐，又叫抗战公路啊。这个当时呢就在上面很多公益救护队啊，我想象他们也在上面为我们开车啊这个。难免不发生意外翻下去的啊、哦，这个都为我们牺牲的很多啊。好，这个就是他们的救护车一对一对的这样休息的时候下来啊，这个谈话啊。那么这是你看他那个有那个标志，就是公益救护队的救护车啊。那么这些都是外国人这个帮我们开车的啊。好了，那当时他们这是后来我们中国人送给他们的一个纪念品啊。现在保留他们教会的博物馆里面啊，中国人感谢他们雪中送炭，有一个这个纪念品啊。那么有这本书啊，就是 FAU， 就是公益救护队的这个缩写啊。那么很可惜这本书啊我这个还没办法得到啊，不知道在哪边有啊。这个如果将来啊有更详细资料，我觉得这段历史很少中国人知道了吧？在座有人听过这个吗？从来没有吧？这个公益救护队我们一个人都没听过啊，这个正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啊，历史啊这样子，这种真的是需要啊，至少要给他们一些迟来的掌声，迟来的感谢吧啊。那他们为什么要帮我们做这些事呢啊？这些资料很宝贵啊。那么我当时啊主要负责了这个公益救护队的是罗明远医师，他是第二代的这个传教士，他父亲在我们中国河南就是当医生，他出生在我们中国的河南啊，以后就到这个中国各地啊来做。其中1929年到31年因为中国动乱，当时这个内战，他甚至跑到台湾有一所马街医院也在那边服务啊。那为什么跑到台湾的马街医院？因为马街医生也是加拿大人啊，他们这个都是加拿大人，所以是同一个教派设立的啊，加拿大长老会啊，就在河南一个这个据点，在台湾一个据点，都设医院啊。所以这罗明远医生呢，他后来就是公益救护队，他主要是他负责的啊。那这位医生呢，你若把他生平啊看一看，有传记啊，这个以后有中文的传记最好，真是让人佩服啊。他这个当医生一点都不是为了赚钱啊，他在中国这个忙完了以后啊，他也没有回国去，他还中年人，他跑到凡是哪边世界上战火啊最危险的地方他就去那边啊，巴勒斯坦啊，这是那时候这个以色列建国啊，巴勒斯坦打来打去他就跑那边去，又去做医生去了啊，后来又到印度什么，他医生就是在那个最危险的这个地方啊，他就是救人嘛，就是奉献啊。那这地方我也是为他要讲两句话。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白求恩，对不对啊？没有人不知道白求恩，加拿大的一个医生。那白求恩在中国多久呢？其实时间很短了， 也就没有救几个人了，只是因为他救了几个，正好救了红军嘛，所以他就不得了了。后来就毛泽东什么的，就是很称赞他啊。就中国人都认为白求恩是圣人啦 啊。其实你看看这个罗明远医生，他在中国多久啊？几十年，他救了多少中国人啊？少说也是白求恩的几十倍、上百倍，谁知道他？是他没救到红军吧？大家是讲啊，开玩笑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从人道的来看哈，真的很多这样的医疗的医生啊。我们真的是值得纪念感谢他们啊。那这个最后最精彩的就是你们听过诺贝尔和平奖发给公益会吗？啊 ,1947 年就是战后啊那几年诺贝尔和平奖好像从来没有发给教会过啊。第一次发给教会就是公益会跟贵格会两个教会联合得到，就是英国的公益会跟美国的贵格会，他们是姐妹教会啊。然后当然不是只因为对中国的服务啊，他们不是只服务中国，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是做类似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和平奖认为这一个教会在战争时候啊真是默默的付出啊最人道的一个服务啊，对吧，这个和平奖发给他们啊。这个你们上网去查和平奖1947年就很详细资料啊，为什么给奖他们啊，这个当时主办单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称赞都很清楚很清楚的啊。那他们两个教会的这个logo 啊，就是贵格会跟公益会这样子啊。好，我想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今天呢就是举这个最小的一个教会做例子啊，因为正好跟圆明园有关系啊，这样借题发挥还没有太离谱吧啊。这个从一个英法联军烧圆明园，没想到一个士兵在里面祷告啊，上帝就成全了他的后代子孙，他的教会到中国来啊，学校医院啊，这些人道的服务做的多不多啊？相当多吧哈、啊。所以感谢上帝，就是说这样的这个这个历史啊其实是很多很多，只是我们有没有去啊这个去这个很正式的去认识他们啊。那我想这个小小的教会都可以让我讲这么多啊，如果你让我讲这个200年来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的这些贡献影响，我想可以讲一天一夜吧啊。我今天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聆听啊，谢谢。
有没有超乎大家的想象之外哈？我们以为是说要讲一些有关这个圆明园怎么被烧的过程啊。那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知道一些中国的宣教一些历史。那这个历史，这些历史其实在我们这些在北美信主的人，可能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感动。但是要是大家都想着顺着上帝的心意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我们教会也在写这个历史哈，因为我们也